今天这个麦克风可能不太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一直在学格林多书，格林多书第二一种永恒的属世眼光，如何与神和好，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如何与神的诫命对我们的期望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开始，用一种永恒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这样会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当我们能够影响一个人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的生命中帮助他们做出大的改变。我们在格林多书第二部
But it tells us, for which cause we faint not. For though our outward man perish, yet our inward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
And that inward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 And our inward man
is not renewed. If your inner man is not strengthened on a daily basis, you're going to find.
如果我们在内心的这样一个人不是每一天都变得更加坚强，不有成长的话，我们便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灵。
There are some light afflictions that we'll face in this life, and those light afflictions sometimes we're not very good
at.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波折，或者是说一些磨难。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磨难和痛苦的时候，当时我们觉得很难过，觉得不可逾越，但是在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痛苦也不过如此，没有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困难。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事情这样重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些事情可能没有我们当时想的那么重要。
Bu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对于这些罪来说，
they're temporary.
Bu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都是暂时的。
And you have to learn, preached a message many months ago called seeing that which you cannot see.
我们在几个月前学过，要看到那些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心中的话，这样会影响到我们日常做各种决定。当我们有时候挣扎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这个肉体的躯壳，去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离开你的肉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们接受审判的依据就是我们在世上做的这一切。当我们自己在肉身的时候做的是善是恶，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善恶行为负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交代，这是我所做的，这是我为什么要做的，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那么一种永恒的眼光，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在世上的这些行为做一个交代和了结。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母亲在担任这个家长角色的时候，经常
thinks ahead about a month to Father's Day as well.
当我母亲节的时候，我会经常想到这个父亲节。那么，当10年前，我们有一个讲到一个箴言。那么，什么是一种永恒的眼光呢？
He said, "I remember my mother's prayers."
我们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我记着我母亲的祷告。我一直紧紧跟他，一直紧紧跟随着我这些祷告。我把我的所成就的一切，我希望我所自己能够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Who had struggles but ended up having such an impact on people, and he acknowledged.
林肯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很多的磨难和挣扎，但是最后他成就了很伟大的一番事业。他的归结是说，他把他自己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他天使般的母亲。当很多时候作为母亲父母的人都评判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但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世俗的标准。比如说我们想他们不要进监狱啊，不要去少管所啊，最后得到一个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按时的能够结婚生子他们不要酗酒，不要用毒品。不可否认这些事情都是好的这些都是一些对孩子好的要求，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有更多那么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和这个尺度应该是不仅仅限于这些世俗的标准，这基本上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Somebody said to me just recently, we need
to
have a class with that again. There's a book called Changed into His Image, and many of our folks have.
我们有一个就是形象的改变这一本书。
And we have the class, so I highly encourage you to do that. It's a book that really transformed my life. But I.
这本书曾经大大的改变了我。
It's by an author named Jim Berg.
Jim Berg 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Bob Jones 这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有神性的人。那么他很有意思，他为什么写了这本书？他不单单是为了写这本书而写这本书，或者是为了卖这本书而写这本书。他最开始写这本书的这个草稿的时候，是给他的三个女儿写的。
About biblical truths, I want to be sure they understand.
我想让我的这些女儿临明白圣经上很多的话。
Truths they have heard repeatedly at home.
圣经上的真理。
In order for you, the reader, to get a better grasp of the passion I feel for this project, I am, with the permission of my daughters, reproducing here a portion of the letter that accompanied their original draft of this book.
我在和我女儿这些书信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最初的想法。我有三个女儿，她有三个女儿，她想知道一些永恒的真理。她全身心的投入在对她这些女儿的教育上面。他们的这个愿景的表述是。
Ever since we crafted this mission statement as a family, I've been burden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in your hands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about the Christian life to ensure that our family can indeed be a living advertisement of Christ-likeness.
他说，他想让他这个女儿的一生，他整个这个家庭能够时时彰显这个神性的光芒。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t was written for you.
这本书实际上是给他的女儿写的。那么我很骄傲地把这本书放在你的手中，我想让你知道。在下一个，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能够把对神的热情传给你的话，那么都在这一本书里边。
If I pass on to you nothing of earthly value, but instead pass on to you a passi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ternal God, then I have accomplished what I wanted to accomplish.
如果我只是把我对神的热情和激情传给你，而没有把任何世界上世俗的东西给你的话，那么我已经实现了这一个目标。这不是世上啊至暂至短的啊任何价值能够比拟的，这是永恒不变的圣经真理。那么今天早上我想让你们这样想一下，做父母的，做家长的，如果有这样一种永恒的眼光的话，他会怎么样教育子女呢？父亲会怎么做，母亲会怎么做。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是我们来研究这个箴言上面的话。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读箴言书，每年我都会读一遍箴言。
This month has 31 days. I haven't been doing that. I got some other reading that I'm doing. But I've tried to read Proverbs consistently because here's the wisdom that God offers to man.
我一直在想这个按部就班的读箴言书，因为这里面都是真理。
And so when we go to the book of Proverbs, we have a man, Solomon, who is
我们有这个所罗门
passing on to his children.Some of the things that God has taught him,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e knows.
所罗门对他子女说的话啊，实际上是神通过所罗门的口啊说给他的子女的。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母亲，一个智慧的母亲，总是为他孩子的将来打算。我们来看呢，箴言第一章七至十，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我要听你母亲的教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些作为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那么第九节，
If you'll pay attention to the law of thy mother, the truths that your mother passes on to you,
如果你遵守你母亲的律法，
an ornament of grace, a graceful wreath.Unto thy head,
那么 这就是你头上的华冠，你头上的金链。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尤其是在我这一代人当中，我们并不是对这个金银饰品特别狂热，我们并不用很多这个珠宝啊饰品。我也不喜欢打耳洞，不喜欢戴这个隐形眼镜。
There is only so much I can do, and jewelry is not going to help this face. And so there are not a lot of things that I want. But I d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但是我明白，有一种自然的区别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女人喜欢这些珠宝首饰，但是男的一般喜欢这个车库里面的这些工具。我可以为我的我可以给我妻子买这些珠宝。我会把这个来对等我们来。
That other one you kiss. Caves. Yeah, they didn't have caves. So jewelry and the fine things were not as accessible to them. And so when people wore their jewelry, it was a very special time. When he says a wreath about your neck, it's a great
time. 他讲这个作为你头上的花冠和你项上的金链的时候，如果你身上有这些饰品的时候，实际上就把你和一般的人区别开来。因为人们有时候用珠宝装扮自己，是想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显得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智慧的母亲会为她孩子的将来装扮，就相当于说 在你的头上放上了华冠，在你的项上挂上了金链一样。那么这是一种隐喻，是说用一种美好的德行啊，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说这种实实在在的金银饰品。当我们能够经常的能够分别永恒和这些至暂至短的这些世上俗物的时候，我读到一个布道家的话，当他这样讲，他这样讲，
It is a crying sin of the present lawless time, and presages the awful hour of doom soon to strike. The scriptural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has almost.
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会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那么这个布道家在1908年当他看到这些父母和家长的时候，孩子应该遵守他们的父母。那么有些人会提相反的想法，说父母应该听孩子的。那么父母、父亲、母亲，你为你的孩子的将来装扮，要教给他们一些真理，教给他们一些给他们头上戴上华冠，给他们的项上系上金链，让你的孩子和那些言行美好的那些人在一起。你的孩子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打交道，你的孩子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单单是短暂的，而且是永恒的。你要和这样一群人以精挑细选的这样一群人在一起。那么对神的敬畏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只有一个愚妄的人会藐视神的智慧。
They have a parent who will try to instruct them. Oh, this child has gotten somewhere in their mind a haughtiness.
有年轻人经常这样，当父母教给他一些真理的时候，这个孩子有很大的反弹和叛逆。他们心里面自高自大，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方方面面都比父母还强。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上是欲望的人。那么这是父母的责任，应该告诉孩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会让你的孩子的生命改变。那母亲应该重视这一点，应该为他孩子的将来装扮。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头上有华冠，他的项上有金链，让你的孩子能够和那些言行美好的孩子在一起，你就是在为你的孩子的将来装扮了，让他们明白这个圣经上的话。那下面我们来看箴言书第六章。我们看这个作者跟他孩子所说的话。
And as you come to chapter 6,
第六章，
it's a very straightforward
bit of instruction to this son. And as he talks to him,
he says,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I want you to know. He talks about six things and these various mindsets tha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of. And when you come to verse 20,
我们来看第二十节。
My son,
我儿、
要
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长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持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这么后面他会写到了一些、不可犯奸淫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智慧的母亲能够预见到这个孩子在将来的生命中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当他看到孩子的时候，这是有些事情你要面对。父亲会说这样一件，这是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是说有可能，而是说一定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和诱惑。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知识，孩子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理解。那么父母要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孩子。
Is taken captive as he describes it by a younger woman and they fall into immorality. How often would a young person look back at mom or dad and say, oh, you don't trust me?
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父母训诲孩子的时候，孩子总是反驳，你们不了解我，不知道我，我这些事情难道不知道吗？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s destructive in people's life. And as a parent, I'm
going to step up and I'm going to应该啊、上前一步，那么给、有这种前瞻性啊，看能够预见到孩子生命中将要遇到的这些挑战和啊、和诱惑，而提前给他们做出警告。你可能要教育你孩子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如果有这种永恒的眼光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啊，金钱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终极目标。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是幸福之源，金钱啊不是我们的生活目的。我们而且同时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不同的情况下而啊如何的言行。当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如何的说话办事。所罗门跟他的孩子说，我和你的母亲曾经想这样的教导你，想让你们明白如何去应对这些事情。你有这样的责任，父母有这样的责任，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在各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应付。给你一个例子，不要吃惊。当你说的话孩子不接受的时候，不要吃惊。当你的孩子不听你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当孩子到这个厨房，一个女孩子来到厨房，她妈妈在做家务。 studied her mom for a little bit. 她看了她妈妈一会儿，然后跟她妈妈说：“这个女孩子，我在看你的头发，你有一些白头发了，有一些银发。”妈妈想了一会儿。说妈妈你的头发为什么白了他妈妈跟他说他妈妈说如果每一次你做令我不高兴的事我的头发就变白了然后这个女孩子想了一会儿说妈妈为什么祖母的头发都是白的那么这里面的道理是孩子不明白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有时候模糊了这个孩子 和父母的界限那么这个真理是就像你一样其实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像今天的孩子一样没有听我们父母的话我为什么在十一点钟一定要上床睡觉但你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 只有当你自己做了父母的时候才会明白当你结婚生子的时候你会明白了你小的时候父母对你说的那些话像我们中国话说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你必须自己经历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当时你的父母跟你说的这些话给你定的这些规矩那么作为父母你要预见到你孩子这一生命中将会遇见的这些人和事如果父母有这种永恒的眼光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这种想法他就会想到这个当这个孩子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那么他这一生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和事那么很多时候我会希望我的父母一直还在他们能够继续给我这些教诲和引导但很多很多时候当人们在逐渐领导在人们逐渐领悟父母在他们小时候年轻时候说的话的时候都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我们再往回看一点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我准备了这个 PPT 但是今天忘带来了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一孝儿在第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他这里面在谈论智慧，不可离弃智慧啊，智慧为首，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是你高升；拥抱智慧，它就是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这里面谈到啊，尊荣、华冠和荣冕。你想让人们啊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你身上的这个荣光吗？那么就是这种永恒的智慧。
A project one time to find one verse in every chapter of Proverbs that I would underline in red and would memorize.
我曾经花时间来总结这个箴言书里的每一章，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每一章。那么这个对第四章来说，它的这个文章的文眼就是第七节 ，wisdom， 智慧为首。智慧为首，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智慧是最重要的。
A mother that's thinking with an eternal perspective is going to try to impart to her children a biblical wisdom.
而且是圣经的智慧，圣经让你变得聪明，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这种世俗的社会，会和我们这个圣经教给我们的智慧经常有征战。我们的世界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原则，你永远不要恨你的孩子，我们经常这样做。
Do the same thing in a different setting that has a different outcome. For example, should you ever use a knife to stab someone?
是你能用一个刀去刺一个人吗？你应该永远，你永远不能用刀去刺别人。但是如果医生用手术刀切开一个病人的身体，给他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就在这个例子之外。
That if you, I started to say,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I don't think that's a proverb, though, is it? It is a proverb, but it's not in Proverbs. But here's the scripture teaches us that you're going to, as a parent, need to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and that a spanking done properly is biblically correct. It is biblically needed. It teaches us clearly that God Himself, as the parent, chastens His children. Sometimes.Up to the point of doing things that are the equivalent of a spanking.
你可以去体罚你的孩子吗？因为在世俗的原则里面，我们应该不能用体罚这种方法。但是在圣经的教导中，如果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适当的这种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来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因为在圣经上面，神在圣怒之下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很严重的惩罚给整个人类。我们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选择的这个结果和后果，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负责。把你的孩子浸润在圣经的智慧和教导之中。 提摩太书，在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的祖父母让我沉浸在圣经的话里面。
Why do some kids rebel? Well, there are multiple reasons. One, because every child has a sin nature. You can't guarantee.
但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罪的恶性在他身体里面。他们有时候不接受我们给他的教导，同时有世俗的教导和圣经的教导，经常在处于一种。征战之中，在争夺我们这个内心的领地。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给孩子过多了，我们是不是对孩子给予求成了，教给他们这么多。
And I think nearly every student that's ever come into our school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ADHD. I'm pretty sure most of you have it.
当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孩子，很多人都有一些这个多动症。当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如果你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毛病的话，
They want to do their own thing. They want to go their own way. They don't want to pay attention.
那么孩子都是这样，有他们自身的表现，比如说在课堂里面不注意，不尊重老师，不喜欢听讲，那么这个都是他们这种自身的一种表现。
I'm not saying that there aren't differences in kids by any means, but most of what we have diagnosed.
当大多数的孩子。但我们在仔细看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特性。
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the Bible where he says you need to study the scripture, you need to get biblical wisdom in order to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那么这个唯一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找到这些智慧和真理，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那么在所罗门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有七章，大概是他们这个孩子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啊，如何不要受这种诱惑的影响，当这个不要受这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在世俗上的一些假智慧会跳出来说，哪有什么绝对的权威？那么这样的母亲会这样，会一个智慧的母亲会这样的教导她的孩子。我要教他圣经上的智慧，我要告诉他什么是你应该知道的。我曾经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跟他的这个大学的室友说，他说我需要告诉你，当我们是室友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这样说，我曾经告诉你我有三个方法来教育孩子，但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我一个理论也没有了。我们经常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寻找答案，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那我们怎么做，孩子是从我们身上学到他们将来会怎么做。这里面是圣经的教导，不论是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圣经上的这些教导永远不会过时。
With an eternal perspective, I'm not just trying to prepare my children for this world. I'm trying to prepare my children for eternity.
我不是把我的孩子准备我的孩子只是如何应付这个世上的这些事情，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在他这个生命之后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He talks about understanding biblical change. He's talking about parenting specifically.And in talking about parenting, he says, parenting when understood biblically is basically a discipling relationship. When God gives a child to a Christian couple, they must realize that their little bundle of joy is essentially a pagan. Their biblical mission is to evangelize him and to equip him for usefulness to Christ.
当神把一个生命放在一对基督徒夫妇的手中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希望这一个孩子能够在这个神性光芒的照耀下能够成长。希望这个生命能够将来为基督所用，但是这个孩子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这些不合基督所用的这些恶性，需要在父母的手中被纠正。那么我们用圣经的方法来做父母，我们要有这种一种永恒的眼光。我们不是说要一个孩子在家里面不会造成任何麻烦，实际上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孩子。我们如何做父母，我需要父母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而不是这种在世的短暂的眼光。我想让我的孩子成就一些神想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我们经常这样的反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是说想把孩子简单的抚养大就好，还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永恒的眼光，这个孩子应该为主而活，所以能够我们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就能够坦然无惧。
With eternity in view.
我们要把我们全身心的浸润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低头祷告。
We're going to play through a stanza of the song softly and tenderly in just a moment. It may be.
我们在一段音乐声中结束我们的祷告。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帮助了你，如果你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人和你为你带导，我们在后面有人会帮助你。那么作为孩子的，我们要明白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期望。 那么作为父母的要跟孩子说，那么孩子啊，这是圣经上说的，这是我想把你培养成的人啊。下面我们起立。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感激你，感激天下的母亲，感激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阅读你的话语啊。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教导，我们祈祷让我们能够感恩，让我们能够有效的、积极有效的应用你教给我们的这些教导让我们能够教导孩子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让他遵守你的诫命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